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总理直接向伊朗人民喊话，指出政权更迭迫在眉睫。美军公布影片，批评俄国战机进行危险的直接动作。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将到期，俄罗斯不同美国签新约。飓风海伦造成东南部洪水，死亡人数已达百人。距离美国大选剩低五个礼拜，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今日登场。报告指出，台湾和危地马拉邦交稳固，中共用金钱攻势试图破坏。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罕见向伊朗人民直接喊话，强调以色列和你们站在一起。他在一段英语影片声明中说，每日你们都会看到一个压制人民的政权发表关于保卫黎巴嫩、保卫加沙的激烈言论，但是这个政权每日都令我们所在的地区陷入更深的黑暗和战争中。他表示，当伊朗最终获得自由时，那一刻会比人们想象的来得更早，一切都会不同。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痛斥统治伊朗的狂热神权政治家。他表示，我们这两个古老的民族，犹太人和波斯人，终将实现和平，以色列和伊朗亦将会和平共处。他向伊朗人民强调，政权的更迭迫在眉睫。内塔尼亚胡说，有千千万万正直善良的人，他们拥有几千年的历史，他们有着光明的未来，不要被一小群狂热的神权统治者粉碎你们的希望和梦想，伊朗应该有更好的领袖。美国军方礼拜一公布影片，表示美军上个礼拜在阿拉斯加州附近执行例行拦截活动时，一架俄罗斯苏海35战机出现不安全动作，画面可见这架战机撤到美方 F-16 机备前方。此前美国经常在阿拉斯加州附近的国际空域对俄机进行空中拦截，而且通常会说他们是以安全专业的操作方式，但官方认为这次事件有所不同。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司令圭若特在社群媒体 X 发出声明说，一架俄罗斯苏海35战机作出不安全、不专业的行为，并危及所有人。在专业空中不会看到这种情况。当日在路透社寻求置评时，俄罗斯驻美大使馆并未立即回应。俄罗斯国营媒体消息部一号引述一位俄罗斯高层消息人士报道，俄罗斯不会同美国签署新条约，以取代一项将在2026年到期限制双方战略核武器的协议。美俄之间的限武协议目前只是剩低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这一项条约的目的是减缓两个前冷战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以及通过对核武器施加可查核的限制而提高透明度。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3年暂停俄罗斯对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的参与，理由是美国支持乌克兰，但是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一直遵守该条约规定的弹头、飞弹和轰炸机限制。消息部报道，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将在2026年2月5号到期。飓风海伦在美国东南部酿成的毁灭性洪水已知夺走上百条人命。海伦26号晚间以四级飓风强度由墨西哥湾东北部的佛罗里达州沿岸登陆，风速达每个钟头约225公里。即使之后强度减弱，仍然在美国内陆拖行超过800公里，沿途造成破坏。根据法新社汇整的地方当局统计数据，各地死亡人数累计已经增至100人，包括北卡罗来纳州39人、南卡罗来纳州25人、乔治亚州17人、佛罗里达州14人、田纳西州4人及维珍尼亚州1人，而且预期人数还会再攀升。另据电力追踪网站 Power Outage.us 资料，截至礼拜一，各地仍然有近200万户住宅商家停电。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古柏礼拜一话俾媒体知，当地有几百条道路被摧毁，好多社区已经由地图上消失。呢个系一个空前嘅风暴。佢并警告话，目前河水仲喺上升，因此危险尚未结束。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曼斯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10月1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办的辩论会上一决高下，40岁的曼斯和60岁的沃尔兹都声称自己是真正代表中西部摇摆州的声音，这些州的选票很可能在5个星期后的选举产生决定性的结果。例如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曼斯以一位出身美国铁锈带的政治形象活跃于政坛，标榜捍卫美国工薪阶层。现任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斯相对于曼斯具备较丰富的政治经验，无论是在地方政府定是联邦国会。政治学专家指出，两人的目标是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辩护。对于两名候选人来讲，好的辩论策略是在不具优势的话题上有恰当表现，再迅速转向选民最信任他们的议题。例如对沃尔兹来讲，这个代表强调堕胎、医疗保健、教育，并批评2025计划。曼斯就应该坚持政策议题，尤其是边境、经济和犯罪问题。根据国际研究机构和西语媒体《美洲日报》近日分析，台湾、中美洲友邦危地马拉和美国关系密切，亦多次公开表示和台湾邦交稳固，但预料中共会以强大的经贸实力威胁利友，甚至提供额外金援，打击台湾和危地马拉的邦交。国际地缘政治研究机构 GIS 在最新报告中指出，美国已经明确表达希望危地马拉维持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危地马拉总统阿雷巴洛亦都公开支持台湾，但虽然阿雷巴洛获得了 58% 的选票，但立法机构却由反对派控制。在朝小夜大的情况下，政府运作和施政总预算频频卡关。报告中分析，如果阿雷巴洛需要额外的资金挽救施政，以摆脱国会的掣肘，而中共又愿意并且轻易提供这些资金的话，和台湾的邦交可能会受到严重冲击。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南太平洋防长会议聚焦区域安全挑战。美以防长通话支持原黎巴嫩边境拆除攻击基础设施，支持原黎巴嫩边境拆除攻击设施。对华电动汽车关税，欧盟推迟表决，中美将再沟通。飓风海伦肆虐，造成上百人死亡，川普抢先拜登勘察灾情。美东36座港口大罢工，一日经济损失50亿。美发布新的 AI 出口规则扩展，经认证终端用户计划。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第九次南太平洋国防部长会议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展望未来，我们的2050年区域愿景。会议将在10月3日结束。澳洲、新西兰、法国、智利及南太平洋岛国防长将齐聚，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雅卡首次以贵宾身份出席，日本、英国及美国官员就以观察员身份出席。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一号表示，我们将聚在一起，共同思考如何使太平洋国家有效应对当前及未来紧迫的区域安全挑战。新西兰国防部长柯林斯说，讨论将涵盖安全挑战、极端气候下的灾难应对、跨国犯罪及新兴技术在海事安全中的作用等。以色列对什叶派基本教义 民兵組織真主黨發動針對性地面攻擊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禮拜一和以色列防長葛朗特通話，支持他們沿著黎巴嫩邊境拆除攻擊基礎設施。法新社報導，針對真主黨背後有伊朗撐腰，奧斯丁亦向德克蘭當局呼籲，警告如果是伊朗維持直接攻擊以色列，必須面臨嚴重後果。奧斯丁在與葛朗特通話後，在社群媒體 X 貼文指出，我們同意有必要沿著邊界拆除攻擊基礎設施，確保黎巴嫩真主黨無法對以國北部社區發動類似2023年10月7日的攻擊事件。奧斯丁重申，美國國防部和白宮立場一致，認定有必要透過外交解決方案，確保邊界兩側平民安全無虞。他說，面對伊朗和他支持的恐怖組織各項威脅，美國已經準備好捍衛美方人員、夥伴和盟友，亦決心阻止任何一方利用緊張局勢或擴大衝突。据彭博社报道，欧盟原定在9月25日的对中国电动汽车关税案表决已推迟到10月4日，以便为双方进行更多磋商提供时间。此前欧盟计划对由中国入口的电动汽车征收高达 35.3% 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可能会因内部复杂的利益关系，对最初的关税计划作出一些妥协。美方先前对中国电动车科征100%关税，在9月27日生效，并拒绝向任何配备中国制零组件的车辆提供7500美元的消费者电动车补贴。据中共央视核下微博账号《玉渊谈天》10月1日发布，中美两国商务部长近日将举行通话，就中美经贸关系及双方重点关注的经贸问题，包括电动车限制等议题交换意见。飓风海伦重创美国东南部，已知造成至少130人死亡，救援人员在重灾区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寻找生患者，并运送物资。拜登总统宣布2号将到前线指挥，他礼拜一话给媒体知，至少有10个州受到影响，话他之前从未见过这样的风暴。目前拜登已经批准7个州的紧急状态声明。拜登表示，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处在可预见的未来内将会留在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前总统川普早先一步在礼拜一下午抵达受影响灾区乔治亚州进行访问。乔治亚州在11月的总统大选中被视为关键摇摆州之一。身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何锦丽原定在拉斯维加斯度过礼拜日夜晚，在礼拜日当地举行竞选活动，但他提前返回华盛顿参加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有关海伦飓风所造成损失的简报会，预计将在首轮紧急救援行动后视察灾区。美国东岸36座港口在美东时间1号零时起展开大罢工。就在罢工启动几个钟头前，资方提出加薪50%条件，希望能够重启与劳方之间的谈判，避免罢工重创经济。不过代表45000名码头工人的国际码头工人协会不接受这个加薪方案。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已经将6年内工资提高77%作为启动谈判的基础。丹麦航运咨询商海洋情报推估，港口每罢工一日就需要4至6日消化积累的。航运巨头马士基亦预警，港口只要中断一个礼拜，就需要6个礼拜时间先能够回复正常状态。摩根大通估计，直到劳工复工之前，美国每日的经济损失都将达到50亿美元，其中美国的香蕉入口、家禽肉品出口、药品入口可能受到最巨大的冲击。 美国商务部30号扩大了一项出口规则，要求外国数据中心在购买美国先进人工智能晶片前必须事先提出申请，以应对主要来自中共政权的国家安全威胁。自去年10月起，美国出口商在向中东和中亚部分地区提供先进晶片前必须获得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根据新规定，数据中心将可以申请经认证终端用户身份，这个将允许他们在一般授权下接收晶片，而不是要求美国供应商获得单独的许可证才能够向他们发货。一位美方官员说，美国将与申请经济认证终端用户计划的外国数据中心以及东道国政府合作，以确保技术的安全和安保。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事务部副部长艾斯特维兹在声明中说，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致力于促进国际人工智能发展，同时降低对美国和全球安全的风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